咪哈
咪哈，
海南
海南，
苏轼
苏轼，
咁嘈瞓唔到喎，失眠点算先？
我哋见到有咖啡文化嘅亚洲国家，其实本身都
系陨石咧，冇撞到地球。
我觉得个懒惰嘅精髓系个
五个 lithium 嘅元素咧，都系大爆炸。
喺物理世界就系嗰个 dark matter，
我哋就可以上去掘金。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哈林式失眠。
细路有咩帮衬啊？
你个招牌点读啊，哥哥？
咁都要问？读多啲书啊嘛，听住，哈米阿米米哈书报摊，
哈。边个摊晒我啲书同杂志出嚟呢？唔紧要啦，今日我哋讲女汉子，我想讲下双扑手。嗱，呢位双扑手咧，佢个名叫做金日和。金日和咧，出身喺日本双扑传统嘅重镇清心县。金日和喺小学一年班开始就学习双扑，由开始啱啱学啦，到之后比赛，几乎啊系冇输过任何一场比赛。但系佢身边嘅人就不断同佢讲。双扑只可以是你的兴趣，到你小学毕业，你的双扑生涯就要结束。金日和很不明白，于是问那些长辈，我连男生都可以赢，为什么我不可以继续以双扑作为我的理想，作为我的职业？没错，金日和是一个女仔，是一名女双扑手，而在日本只有男双扑手可以向职业化发展。传统上女生连踏进土表的机会都不可以有。什么是土表呢？就是那些在双扑时候你见到的那个圆形圈啊。传统上女性是不可以踏足土表，亦都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所谓的传统，很多人都很讨厌女双扑手，觉得他们涉足了个传统。今日和理解这个传统，但是同时他想忠于自己的理想，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他修读性别研究，然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对自己说，日本人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愿意思考剧烈的改变。这样金日和怎样去尝试令到社会思考这种男女定型的传统，怎样去思考这个需要剧烈改变的现状呢？他决定用自身杰出的表现去撼动大家固有的想法，他决定要做好双扑手这个角色，要做到世界第一。因此他去了参加世界女子双扑无差别锦标赛。很可惜，去到决赛，金日和输了给一个俄罗斯的对手，得到世界银牌。在这个双扑比赛，一局决胜负，只要脚板以外的地方掂到地面就当输，一跌就是一场胜负。但是这场争取男女平等的道路上，金日和的每一跌，我觉得其实都是向前迈进的一步。金日和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念，尝试靠胜利召集同路人，无论男女一起对抗性别的歧视。对于我来说，金日和以身体力行自己的信念所散发的魅力，简直是我的女神。
讲我知啊，
咁深嘅，
我唔识、啊，
我唔知嘅、啊，
唔明喎、啊，
咁深嘅
咩嚟噶？咁深嘅，
我唔知喎、
啊，讲嚟听下。
好，海林介绍翻。
今日海林同大家介绍翻传说中嘅亚马逊女战士，亚马逊 Amazon。是谜一样的女战士群族，传说中亚马逊全部都是金发蓝眼，身材高大，能射能骑，她亦都是电影《神奇女侠》的创作原型。亚马逊一族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里面，传说中她们来自黑海边的草原撒马利亚，即是今日乌克兰境内。 亦都有研究者声称，亚马逊一族发源喺西亚细亚嘅山谷同埋森林之内，离今日土耳其嘅岸边唔超过 1.2 公里嘅黑海入边，有一个小岛叫做吉雷松小岛。传说亦都记载，亚马逊呢个角度系唔容许有男性长期居住嘅，但系为咗种族嘅延续，每年特定嘅时候，亚马逊人每年都会到高加索嘅火尔加里斯，为嘅就系传宗接代。如果生下男婴，就会送到去爸爸嗰度去部落度养育，女婴就会喺妈妈身边长大，由细就接受骑马打猎、拉弓射箭嘅训练。曾经有好多人质疑亚马逊女战士嘅真实性，认为佢可能只系历史学家嘅幻想，但系近年考古学家慢慢喺度改变呢个谂法。2019年，美国嘅考古学家惠迪安就喺乌克兰境内发现一座保存得好好嘅古墓，墓主系一位女性，佢嘅手臂、胸部嘅肌肉发达，骨骼上面就系充满咗战时留下嘅伤痕。陪葬品有大量嘅箭头、武器同埋金银财宝，显示呢位女性当时嘅地位应该系一个好高嘅女战士。亦都有德国嘅人类学家在乌克兰的古墓入面出土了女战士的骸骨，用她的 DNA 和哈萨克人进行测定，而研究证明应该有一支类似亚马逊族群的女战士，她的部落应该在欧洲遭遇到失败之后回到黑海沿岸的故土，一路向东迁，一直迁入俄罗斯和外蒙古境内，最后应该在民族融合中消失。甚至有人认为中世纪吉鲁吉亚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塔马尔女王 Tamar the Great 在位于1184年至1213年就应该是亚马逊女战士的后人。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希腊评话中描述的亚马逊女战士是真实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兴趣的听众不妨自己研究一下。虽然我不肯定创作文歌手秋冬野笔下的董小姐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女汉子，但我可以肯定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而且秋冬野这位兄弟愿意和她在北京鼓楼附近留达，听诉了她诉说很多发生在她身上的波折。所以在我心目中，董小姐应该是一个好好的女汉子。
科技通识，
科技通识
。
喂，点止呢两饭啊？
科技通识。
在科技上面有什么不懂，我熟悉或者可以帮到大家的。各国的陆空军的武器呢，通常的外号呢，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些威猛的动物或者破坏力很大的天然现象去命名的。用女性的名字去命名呢就非常罕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日，苏联和俄罗斯军队里面的自走火箭炮呢都是用女性命名的。它的名字就叫做赫秋莎。当中是有个故事的。话说苏联在二次大战之前开始研究用火箭去推进的火炮，这些火箭是可以装在一个工字铁型的轨道上面发射的，因为它制作成本很便宜，而且可以装在各款不同的卡车上面发射，而最基本的型号呢，一次过是可以在10秒里面发射16支火箭。这种装备呢，当时因为是最高机密，在车上面就只有一个英文字母 K，咁所以呢好多嘅士兵呢唔知佢叫咩名字，就用当时一首好出名嘅歌啦，叫做赫秋莎，亦都係一个苏联好普通嘅女仔名去命名呢种武器。呢种武器呢可以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呢达到呢攻击敌方阵地，达到饱和轰炸嘅效果。饱和轰炸嘅意思呢即係喺一个好大范围里面都有一个好强大嘅火炮嘅爆炸嘅效果，令到敌军呢基本上全部人呢都冇地方匿埋啦，制造一个好大嘅死伤。 这种短程的火箭武器当时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而且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战功超长，令到核抽沙这件事变成苏联和现代的俄罗斯所有的自走火箭炮的代名词，都变成核抽沙。而除了在二次大战之外，在韩战、两伊战争和近代一些在非洲或者是中东的独立战争里面，我们都会见到同样的武器仍然在使用，经过80年仍然是现役的武器。在苏联的卫国战争里面，除了核抽沙这只武器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女兵的英勇故事。